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马尼拉之夜，灯火簇簇。董桂森当夜就投宿在一位华侨开设的宾馆里，住在这里等候卓碧如几天后来此专为他办理菲律宾的护照，然后他再持这份护照前往美国。这位华侨告诉董桂森，卓碧如这样做是因为他在菲国有许多的人际关系，他本人同时拥有几本来往于东南亚各国的护照，因此卓碧如从台湾来菲律宾可谓如履平地。他是暂时让董桂森持自己的护照先行逃离台湾，然后他再择机飞往菲律宾，专门为他来办理护照并换回自己的护照。直到此时此刻，董桂森才感到可以舒口气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到达马尼拉的第二天，当地华文报纸就开始刊载了江南命案的新闻。特别令他惊心肉跳的是，报上还刊载了台湾当局的一道缉凶通令，董桂森的照片被赫然刊登在各报的醒目位置。这位开旅馆的华侨发现后吓得魂不附体，接连两次来劝董桂森马上搬出去他的旅馆。他再三解释，万一菲律宾警察发现自己的旅馆中藏着台湾当局通缉的杀人犯，就会殃及他的生意，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可是董桂森当时在菲律宾已经无路可走了，由于他从台湾来前交了一大笔钱给卓碧如，所以现在身上所带的经费非常有限。如果一定要他搬出这位华侨的旅馆，董桂森也许还要重蹈在台湾四处躲藏的厄运。而且马尼拉毕竟与台北不同啊，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的藏身之处，加上语言障碍，弄不好他很可能就落入菲律宾警方的法网。想到自己江南岸后到处躲藏逃亡的千难万险，董桂森心里更加憎恨台湾当局。万幸的是，1月16号，卓碧如如约飞到了马尼拉，他果然守信用。董桂森在这关键的时刻再次见到他，心中顿时升起兴奋的希望，同时也感到失望。原来卓碧如仍然不能马上给他办一本可以逃出菲律宾的护照。卓碧如告诉董桂森说，本来按照既往的规则，我完全可以在马尼拉顺利弄到你的护照，可是由于台湾公布了对你的通缉令，现在马上就要在这里弄到你的护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通缉令上有你的照片满街到处张贴，谁敢给你办护照啊？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说话算数的人，绝不会收了你的钱弄不到护照，只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才行。因为有卓碧如的精心安排，董桂森再次被安全转移到一家位于马尼拉近郊的旅店，这里的店主也是卓碧如的朋友，而且由于旅店地处郊区，警察稀少，所以董桂森隐居在此安全得多。小董，有我在这里你什么也不要怕，因为我在这里的朋友多，即使菲律宾警方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卓碧如既好客又热情，他在菲律宾逗留的日子每天都设法为尽快找到董桂森的护照到处奔波，这让困境中的董桂森十分感动。卓碧如甚至还亲自在酒店设宴为董桂森压惊。看到卓碧如这样胸有成竹，这样讲义气，董桂森悬着的心开始放下了。不过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董桂森感到后怕的事儿。这天卓碧如正在马尼拉香格里拉饭店翠花楼雅座宴请他，席间两人正谈着如何尽快拿到护照前往美国的事情，不料厅外忽然闪进一个人来，董桂森认出来客竟然是他从前在台湾黑道上结识的友人刘焕荣。原来有一次台湾警方在追捕刘焕荣的时候，是董桂森冒险救了他一命，也许就因为这件事儿，让他和刘焕荣意外在马尼拉的大酒店里邂逅时，彼此忽然就有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卓碧如见两人谈得投机，便识趣地提前告辞了。当雅座里只剩下刘焕荣和董桂森两个人的时候，刘焕荣忽然神情紧张地对他说，你必须马上离开马尼拉，而且现在你就必须离开这家酒店，因为有人已经发现了你。
谁发现了我？是台湾来的警察吗？
董桂森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忽然意识到台湾当局一定是闻风而至，追捕到马尼拉了。可是他绝没想到，这时雅座的门帘一了，几个陌生的人影突然闪了进来，他心里一惊啊。仔细一看，原来并不是台湾警察，而是几位从前在台湾时就相熟的黑道朋友。为首的高个子名叫刘伟民，他身后紧跟着三个小马仔，一个姓赵，另一个叫张明煌，还有个叫齐瑞生的人。董桂森从前在竹联帮混事的时候，在刘焕荣为他设的一次答谢宴上曾经见过这个人，他知道齐瑞生和刘焕荣的关系非同一般呢。他没想到如今这个刘焕荣手下的马仔居然变成了台湾另一黑道人物刘伟民麾下的打手。董桂森忽然见到四个人一起进了雅座，心里顿时感到情况不妙。他从刘伟民等几个人的反常神色中隐隐发现有种随时逼近的危险。可是刘焕荣却十分亲热地招呼刘伟民和几个马仔入席。董桂森本来想向刘焕荣追问为什么要他马上离开菲律宾的原因，现在见刘焕荣应酬这几个不速之客，就知道这几个人必有台湾当局派来杀他的刺客。因此酒席上的气氛马上被他紧张起来，好在有刘焕荣的巧妙应酬，又叫上了一些酒菜，大家嘻嘻哈哈的推杯换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大家一直喝到天色将晚，刘焕荣在旁故意用眼神暗示董桂森醉酒，于是他便趁机提前扶着洋醉的董桂森退场，径直和他一起回到董桂森下榻的饭店房间。一进门他就说，阿森，现在你必须马上逃走，再也不能留在马尼拉了，因为刘伟民就是奉台湾当局的命令前来马尼拉杀你灭口的。啊，他们又在搞一场新的黑吃黑吗？董桂森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初台湾当局为了除掉江南这个心头之患，由情报局长汪希龄出面收买并授予竹联帮的头目陈其礼赴美国专程行刺江南。如今江南虽然赐死，但是美国政府在向台湾索要行刺江南杀手的时候，他们竟然又要再次故伎重演。原来台湾情报机关发现董桂森已经逃往了菲律宾以后，就想杀死他这个活口，却又不肯动用情报局人员，以免行刺后落下把柄，于是再次收买黑道上的人物刘伟民以及其一伙帮凶，从台湾专程飞到马尼拉来寻觅他的踪影，以便加他人之手除掉董桂森，然后再向美国报称涉江南案的凶手董桂森是死于黑吃黑。听到这儿，董桂森又气又恨，半晌才吐出了一口冷气。哎呀，当局真是太可怕太无情了。刘焕荣告诉他，自从陈其礼和吴敦被台湾警方逮捕以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知晓刺杀江南内部的杀手董桂森外逃出境，担心他有一天一旦逃到美国就会落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手里，那时候董桂森势必供出台湾行刺江南的全部内情，到那时候台湾当局就会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和被动。不同的是，台湾当局这次接受了在美国行刺江南灭口的教训，行动更为谨慎，当局虽然急于抓到董桂森，却又不敢动用军警和特务，最后只好故伎重演，再次使用情报局当初收买陈其礼的同样手法，收买了黑道人物刘伟民在异国施以暗杀。董桂森听到这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没有想到当初轻信台湾情报局长汪希龄的话， 贸然赴美杀死了与自己素无冤仇的作家江南，到头来竟然在人世间找不到立足之地了。他恨恨地说，我真不明白，江南写的一本《蒋经国传》为什么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血案。既然他们把我逼到绝路上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因为在美国我们还保留着一盘录音带呢。